今天的这个经文呢，讲的是丈夫和妻子。那可不可以请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的这个 couple， 丈夫和妻子都在，然后我们彼此给他们一个拥抱，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然后丈夫和妻子一起拥抱一下，好不好？今天讲的信息就是丈夫和妻子。OK， 那我来读这个从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子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阿门。好，我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的神，求神祝福你的话语，这是你的真理，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相爱。主啊，在座的妻子们，求神你再次感动我们，能够来做一个好的妻子。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的丈夫是看着我们的行为，他看着我们所说的话，时间长久了，丈夫也不在乎我们的打扮或是我们的穿着，他最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品性，温柔的心。做丈夫的也是要按情理来爱他的妻子，可是也是有很多丈夫时间长久了，他就不重视他的妻子，就把他妻子当作理所当然，应该这个样子，应该那样子。可是按着你的话语，就是你跟我们说话，然后你也是跟每一个人说的，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行为，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的嘴巴要特别的注意。父啊，今天早上的主题就是爱在家里。爱在家里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里，没有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错，也会做错，也会说错。可是有主教导我们，我们要是可以顺服我们的主，爱你的爱，你的大爱就在我们的家里。求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让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欢的基督徒，让我们过着生活能够荣耀神。在我们教会里，你真的是爱我们每一个人， 你也听了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你是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也谢谢你看顾我们，也谢谢你带领我们走义路。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不肯听话，我们把你的话语当成耳边风，求是你再次饶恕我们，让我们努力的把你的话语听进去，让我们放下自己，放下我们的重担，放下我们的忧虑，来到你面前。主啊，让我们学习依靠你，让我们学习顺服你，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圣你祝福，求圣你开路，求圣你带领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让我们活出来像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今天我们要看的，哦，这个字好像不太清楚啊，因为怀旧就好。就讲到成熟的基督徒
三段，因为是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每一章我都会讲一篇道，就是怎么样做个成熟的基督徒。这个是彼得，彼得门徒彼得他所写的，也是圣灵感动他写的。因为彼得这个人啊，
这个门徒啊，是很充满的感情的一个门徒，然后他也有妻子。要是你看圣经话，讲过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跟着他走的，他去哪里传福音，他妻子都跟他走的，所以他对这个家特别的了解。那所以他就写了这个关于这个妻子的，做丈夫的，然后做所有的人的怎么样来做。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教养儿女啊很重要，在座的还有很多的孩子们。那他说 Don't raise your kids to have more than you have, raise them to be more than you were. 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容易给我们的孩子东西，他们要这个要那个的，我们可以给他，只要我们经费有的话，我们都愿意给他的。可是呢，这是不好的，我们不要把我们儿女惯坏，我们要把他们富养出来，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爱的父母，爱的母亲，爱的父亲，我们要我们的儿女更加的爱，所以我们要有好的榜样在他的面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父叫 Francis of Assisi， 我很喜欢他，因为我经常用他的故事。这个 Francis of Assisi 呢，他本来是个爵，是一个 Duke， 很有名的一个 Duke， 很有钱的一个 Duke。他的父亲只有他这个儿子，所以他父亲就觉得要把这个他的遗产都给他。可是 Francis of Assisi 他就全部放弃了。他父亲说：“那你要是好好的信神，你不要这个家，那你什么都不能带走。”所以呢 ，Francis of Assisi 那天离家的时候，把衣服全部脱光，什么都不带，不要，就那样子走了。所以这是 Francis， 他说 If God can work through me, He can work through anyone。 以前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人，而且是被惯坏的一个儿子，可是当他愿意跟随主的时候，神完全改变他了。所以在天主教里面，这个神父是很有名的，而且他也做了很多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很喜欢自然界啊。所以今天要是你说 Francis of Assisi 的话，留下了很多的教义给我们，然后他还给动物祝福，因为在他的环境里面有很多养动物的农夫。所以 Francis of Assisi 就说，要是神能够改变我，神也能改变任何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圣经，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得到神的话语来改变。要是我们还没有做到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做，因为神也许用这些话语来鼓励我们，我们可以改变。他第一个就讲了一个太太做一个妻子的责任，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蛮长的哈，因为只有十节里面有六节是讲妻子，所以这里显然就告诉我们，妻子在家里面的角色是蛮重要的。 那妻子的榜样也是蛮重要的。那他第一点就讲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以前也讲过这个主题，就是说有很多妻子不愿意顺服丈夫，因为她觉得她丈夫没有她好，所以为什么我是不是要顺服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没有我好。这个想法，这个说法是完全错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比你丈夫好，所以你不肯顺服他。圣经上没有讲说你的丈夫比你坏 ，OK， 或者比你好，圣经根本没有讲这点。圣经就讲你的责任在哪里。你作为妻子的话，你就是要顺服你的丈夫，因为是神的排行，神就要你这样做。要是你的丈夫做不对，你跟随他做不对，那这不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丈夫的责任。可是要是你不肯顺服你的丈夫，你就跟他变，然后你做你的决定，那你要负责任的。那要是有一天神说你做决定不对，因为当初是你要做这个决定，你的决定不对的话，那你要负责任的。所以我觉得一个顺服丈夫的一个妻子是很容易的。所以做妻子并不是很难，做妻子是很容易的，就是有些条件而已。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条件。他这里说，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我们行的，要感化我们的先生。感化的先生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做 relate to our husband。 那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丈夫，他这里说有很多丈夫不信主，他不听从道。可是一个妻子要是他有一个好的品行，他可以感化他的先生。 The conduct of their wives can influence the husband。 不是说一个太太能够命令他先生怎么做，而是说他是被动的，他能够用他的品行，他的话语能够感化他的先生。我觉得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可以做到的。那为什么很多人做不到呢？我觉得骄傲是个拦阻。你不要说女人也很多的骄傲嘛，是个大拦阻。当你不肯顺服的时候，你觉得你比你先生好的时候，你觉得你比较有道理，先生没有道理的时候，你的问题就是骄傲，没有别的。在婚姻里面，这个骄傲一定要把它除掉，不然这个婚姻不会好的。因为人都有人的软弱，所以要是一个妻子她是温柔的，她就可以感化的先生。她有的品行，她有个敬畏的心。要是你要知道什么叫敬畏的心，我请你读箴言书三十一章。箴言书三十一章有个智慧的女人，她的智慧到一个程度，她可以昼夜的管理这个家，然后她的丈夫跟她的儿女称她为敬畏耶和华的一个妇女。所以要是一个妻子她有神在她的心里面，她真的能够做到做一个好的神的女儿，她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这个丈夫会被感化的。因为耶和华指定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我们的丈夫，所以他的品性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的。那我们来看下面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不是看外表，编头发啊，戴金饰啊，穿美衣啊，我们妇女都有这个，我们都可以的，我们可以穿漂亮的衣服，我们可以戴金饰，我们可以化妆化妆，可以的。神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做的，漂亮一点没有关系的。可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不是最重要的。我刚刚不是说过吗，很多时候我们结婚久了以后，做丈夫就不注意了。我记得我跟我先生结婚了二十多年以后，刚刚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他都注意我长头发呢还是短头发啊，我穿什么衣服呢，他还第二天还记得。可是时间长久了以后，我剪了头发他都不注意。等了一个月以后，他说：“哎呀，你怎么剪了头发？”我说：“那是已经一个月以前的事情了。”所以这不是那么重要的。穿好衣服啊，那当然舒服啦。你头发换一换啊，然后戴个金饰啊， 是你自己的舒服，你自己美很好，可是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你先生可以记得的，就是一个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为什么彼得这样说，我觉得很有道理哦，因为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妇女结婚长久了以后开始好凶哦，然后呢他就开始就怎么样呢，管理丈夫了，这个是不对的哦。以前我认的一个夫妻啊，他们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妻子很温柔啊，很听话啊，哎，时间长久了以后，这个先生就来跟我告状，说我太太完全改变了，他话多，话太多了，然后呢他一点都不温柔，凶巴巴的。妻子啊，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啊，男人啊，他不看你的外表是真的，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会看你的外表，时间长久他根本不注意你的外表，你的外表是给你自己看的，给你的朋友看的，可以给你的儿女看的，你的先生不见得很注意的，他注意什么？他注意你的温柔的心，不是那个凶巴巴的骂人的。以前我去上海有一次就碰到一个妇女街上骂她的先生，哇，我很看不惯啊，我心想这个婚姻一定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哈，我们真的是要心里安静的心为装饰。为什么心里安静呢？这个妇女啊，这个妻子啊，一定是爱神的，她一定是有祷告生活的。很多时候做妻子的没有地方说话，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她就会拿起电话来跟女朋友一大堆话就出来了，然后等着先生回来了，他下了班先生回来了以后就跟他骂骂骂骂的，因为他平常没有地方说话。所以经常我辅导基督徒的妻子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因为你太 boring 了，你太无聊了，你没有地方说话，所以你一说出的话都是很扎人的。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个方式，他说什么方式啊，我说你多祷告，你祷告，你把你的苦除，你把你要说的话都跟神说，哎，一天祷告完了再不回来你就说完了，你就不需要再说了。反而妻子说的话不能改变他的先生的，他的品行他的温柔可以改变他的先生的。他就讲了过去的妇女也是顺服丈夫，我们都知道他提的例子，他就讲像撒拉一样的顺服亚伯拉罕。这里面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讲撒拉怎么会顺服他的丈夫啊，我觉得撒拉是有顺服。当初亚伯拉罕带他的儿子拿了一些砍柴的要去献祭的时候，我不相信撒拉不知道，亚伯拉罕不是那样子的人，要是你看亚伯拉罕的个性，他是很爱撒拉的，我相信他一定跟撒拉说过了。亚伯拉罕相信这个儿子，他哪怕把他杀掉了，把他烧起来了，这个儿子会从死里复活，这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一定也告诉撒拉，你不要担心，你相信我，你相信我们的神，他会从死里复活的。我相信撒拉是这样的顺服。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彼得就说，就像撒拉一样的顺服亚伯拉罕，我们做妻子的也要顺服我们的丈夫。顺服不是恐惧，不是个恐惧，哎呀，我怕我的先生啊，我怕我的先生会骂我，我怕我的先生，所以我要顺服他，不是的。顺服是一个爱的表达，当你爱你的先生的时候，不管他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还是会顺服他的。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不要改你的先生，让神来改，让神来改。你可以做的就是祷告，一个温柔的心，然后哪怕他做错了，他的决定是错了，哎，你顺服他吗？他就要当起这个责任来顺服。这个功课是很大的功课哦。我记得当初我先看了我们这块地，我现在住的地方， 然后我一个祷告友 Mary Harry， 我就跟 Mary 说 Mary 啊，我找了这个好的棒的一块地，还有个湖啊，我很喜欢。那那个时候我正好放弃我的工作嘛，所以我想要找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做神的工作。所以我就跟 Mary 说，我看了这块地。Mary 说好啊，我跟你一起去看啊。所以 Mary 就第二天就来了，我们就去看，特别喜欢。然后呢，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跟胖胖正说，我的先生。后来我就跟 Mary 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说，因为是我先看到的。Mary 就很聪明 ，Mary 说 Jane， 先不要说话，我们先带他去看那块地，然后看他怎么说。后来我就跟 Robert 说 ，Robert 啊，有一块地很不错哈，反正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了，我们那个大房子要卖掉了，所以我们就买到乡下去比较便宜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去看看好吗？他当然愿意看嘛，下了班就去看了。看了以后呢，要去看见客啦。那 Mary 就话就比我多，她可以讲话，我就不讲了，我就安静等候在神面前。Mary 就说 ：“Robert 啊，要不去跟见客谈一谈？”我不说好啊 ，Mary 说搞不好你可以讲价哦，cut 很 low。Robert 说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就坐车过去了。下了车以后呢，那 Robert 就说进，我们进去吧 ，Mary 你也进去。Mary 说我不进去，我在车子里面为你们祷告。后来我说我也不进去，我说 Robert 你进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章节告诉我，我要顺服我的丈夫，要是 Robert 不肯买，我就不买。所以 Robert 一个人进去了，匆匆忙忙的出来了。他说这样还不肯看，他说不但不肯看，一个人从纽约已经开始给他一个，已经有个 contract， 可是他的 contract 还没有递给主人，因为这个女的是从纽约下来，要是我们的 contract 跟他稍微高一点的话呢，他会接受我们的 contract。 Robert 说怎么办？我说 Robert 啊，这块地是我看到神感动我看到的，可是我不能做这个决定，你来做我支持你，你要买我支持你，不买我也支持你。还好我做这个决定了，因为后来他进去了，买了，比人家高啊，买了。然后呢，我也没有工作了，靠他的薪水啊，然后要借钱啊。要是是我决定，我带他，他会怪我的。因为什么？因为通过了以后，到银行去了以后，银行下午两点钟就 OK 了，借这个钱，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要是他是我决定，他一定会说的，你看看，是我不好，对不对？可是我没有做决定，是他的决定。所以我跟着他，就今天我住在这个地方，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妻子呢，很多地方要有求神给我们智慧。顺服不是恐惧，不是我怕 Robert 说我顺服他， no no no， 我顺服他是因为我爱他。这边有个故事，讲一对夫妻，年轻的时候两个都很相爱，而且都蛮好的感情。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这个先生得了 Alzheimer， 就是老人痴呆病。你知道他这老人痴呆病是会越来越厉害的，刚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忘记一点小东西，譬如说开了火忘了关啊，然后洗过澡了忘了自己有没有洗澡啊，然后就是慢慢慢慢的会退化的。所以这个妻子嘛，她很爱她的丈夫，她也知道这是一个 full time job， 所以她就好好的照顾这个丈夫。有一天这个丈夫还认得她，还知道这是她的妻子，可是她不知道她结婚了。他跟他妻子说，我爱你啊，我们结婚好不好？就是说一个新的 proposal， 又去跟他说我们来结婚。那一般的太太
想，哎呀，又花那么多钱要结婚，然后我们在结婚过了，我们年轻时候结婚花了很多钱的，那为什么要结婚，对不对？会反抗的。可是这个妻子爱她的丈夫，她说 OK， I love you and you love me， Let's get married。 所以她花了好多钱在一个公园结婚了。这个先生以为 first time， 可是他知道这是 second time。 做妻子的真的是要学习温柔。我是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好感动啊，因为我经常证婚的，我知道 it's not an easy process， 花很多时间准备啊，也要花很多的钱。可是这个妻子知道有一天他的先生会完全忘记的，起码给他一个好的 memory。 所以这个妻子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顺服他的丈夫。那做丈夫的呢，就一节做妻子的有六节，做丈夫的就一节，告诉我们其实做丈夫的责任做到了就好了，做妻子的品行要改变。可是做丈夫的他没有说品行要改变啊，因为男的有男人的风度，有男人的个性，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就这么一节，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我们再读一遍。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简单哦，做丈夫的并不是那么难。他说你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英文说 Husbands, live with your wives in an understanding way. Understanding way 很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的妻子，要花点时间去了解你的妻子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感情。因为女人的感情比较重，男人的感情比较理智，所以呢做丈夫的要了解为什么你的妻子会哭了呢，为什么你的妻子会说那些话呢，也许你的妻子脾气也大，发了脾气啊，那你要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比较重视的感情，你比较重视的理智啊，所以呢你必须要了解他，你要 understand your wife， 这是男人一般来讲要做的。男人比较傻乎乎的，我记得我跟我先生有的时候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就吵起架来了。吵起架我们就是不理呀，你不理我，不理你呀。然后呢到了晚上呢，我其实特别他就开始讲话，我就不想理他，我就不想 answer 他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先生都忘掉了我们在 argue 什么。然后他睡觉打呼，我睡觉气死了，我说你怎么还不了解为什么我会生气呢？因为女人就比较按着情理感情做事的，男人是理智的，他心里想哦，那你是那样的想法，好了好了，我们就明天不要那样想就 OK 了，他就可以睡好好的。那我在那边气呼，我说你还是不了解我，你还是不了解我。所以做丈夫的要用情理了解你的丈夫和你的妻子， understand her。 然后下面讲了因为他比你软弱，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妻子会比你软弱呢？我相信这个是很古来以前他们讲的，我想他讲的就是说当初的女人都没有上班啊，就是在家里照顾家庭，然后呢女人比较身体比较弱嘛，男人要做很多事情比较强壮一点。那今天的女人呢，我们可以说也是比较软弱，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们女人呢情感上面是软弱，我们一件事情可以唠叨好久，
那个所罗门就说，一个唠叨的妇女呀，就像那个水龙头滴答滴答滴答，男人最受不了就是唠叨的妇女。因为我们女人呀，要把事情讲完，要把事情搞好，我们要用情感来做事情，所以女人一方面吵架都会哭的，就是这个道理。那所以呢，我相信虽然我们今天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也许我们女人稍微壮一点，我们可以 work up， 我们有 muscle， 可是呢，我相信我们在感情上面还是比男人软弱一点。所以他这里有个妻子是软弱一点的。然后他就讲了，我们既然是一样的，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说丈夫比较强，妇女女的比较妻子比较弱，所以呢就不平等，没有的。他说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We are all heirs with Christ， 因为是靠着恩典，所以我们是同等的，可是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然后他这边讲了，一定要怎么样，做丈夫的要敬重他。他这里说啊， respect your wife。 很多时候做丈夫的，因为他工作的压力啊等等的，在外面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情形，所以有的时候是结婚长久了以后是缺少了这种的敬重。不管怎么样，你的妻子给你生了孩子啊，给你管家啊，给你同受苦啊，所以你要敬重你的妻子， show respect。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然后我们要知道她比我们软弱，然后我们是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然后做丈夫的要敬重妻子，为什么呢？因为祷告没有阻碍，看了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多的丈夫他的困难和问题出来的时候，他不敬重他的妻子，然后对他妻子也是很不礼貌的，或是发脾气等等的，他的祷告是没有效的，神不听他的祷告的。弟兄们啊，在我们做的弟兄们啊，你的祷告很重要哦。你不要说你的妻子祷告很重要，妻子祷告当然很重要，可是你做家里的头，你的祷告神一定要听的，因为你是家里的头，你是家里的怎么说呢，祭司吧。你把你的所有的家里面的困难带到神面前，神是喜悦的。所以要是你不敬重你的丈夫，你瞧不起他，你跟他吵架等等的，你不爱他的话，问题就来了，神也不听你的祷告。唉，我觉得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祷告祈求蛮多的，我们离不开祷告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太多了，我们每天都有需要的，连我晚上睡觉睡眠以前，我都要求神给我很好的睡眠啊，要祷告的。那要是神不听祷告的话，是个很大的困难啊，真的是很大一个问题。有一对夫妻，他们年纪是很恩爱啊，年轻嘛，工作也很不错啊，然后那个工作不错，房子也很好啊，买了一个大房子啊，结婚时间长久了，也有一男一女，好像很美满啊，很好的。可是呢，时间是不饶人的。我们在座的有没有结婚30年了？有没有结婚40年了？哇，有没有结婚50年了？哇，感谢神哦，感谢神给你们夫妻的婚姻，感谢神，你们年轻的时候哇追来追去的，对不对？然后结了婚，然后生了孩子，有了好工作或者投资做生意等等的。可是你想想看啊，20年、30年、40年，快不快？快不快？好快哦，时间过了。我昨天在想呢，哇，我在那块地住了33年了， 住的地方修改的，三十多年的房子是旧了嘛，那边要修改的。我心想，好像是 yesterday， 好像是昨天了，时间过得太快了。然后我在想，三十年这样过去了，我会不会还有三十年？可能不可能的吧。我今年七十岁了，对不对？再有三十岁、三十年 ，I don't know 啊，我没有把握的 ，OK？ 可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所以丈夫为什么要不敬重妻子呢？那妻子为什么凶巴巴的对丈夫呢？时间过得好快哦。我经常说 ，better to have a friend than to have an enemy。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培养一个朋友，不要培养一个敌人啊？所以很多时候，丈夫跟妻子不和睦，一定老吵架。我说，不聪明，不聪明。Actually， 他们是愚昧人。你既然结婚了，你也有孩子了，也有财产了 ，Why not enjoy life？ 为什么还要吵吵闹闹的，一天到晚不开心、不快乐？愚昧呀、啊，太愚昧了。
很多人来到我面前跟我告状的时候，我就心想：为什么不能聪明？这件事情会过去的，时间会过得很快的。Why 花这种时间来不高兴、不快乐、不享福？为什么不能看到好的一方面？为什么一定要看到不好的一方面？时间是过得很快的。这对夫妻他们就是这样子，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当然中间有很多的波折，也有很多困难，也有很多的问题。譬如说这个丈夫被 lay off 过，被失业过，那这个妻子呢也是在公司里面也出了一些问题。可是他们既然是基督徒，他们就学习恩爱，时间过了很快，两个人都老了，都老了，而且不可能一辈子在一起啊，总是有一个人会先走的。我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obert 走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刚刚六十岁，他64岁走的。我想都没有想到，他那么年轻就会走了，因为他的父亲得了也是肝癌，70岁走的。我心里想，他还比他父亲还年轻走的。这对夫妻总是有一个人先走吧。这个妻子得了一个白血病，这个丈夫只有爱他、照顾他，没有嫌弃他、恩待他。然后这个丈夫天天都不知道这个妻子什么时候会走，所以天天这个丈夫就跟他妻子说，我爱你， I love you， 总怕明天他听不到的这句话， I love you。 当然他们关系上面也是有起起伏伏的，可是没有个婚姻，我觉得没有个婚姻是个白马王子、白雪公主，没有的，那是漫画，那是幻想，没有一个那样子的婚姻的 ，happily ever after， 没有的，一定要 work your marriage。一定要怎么样的能够好好的做个丈夫，好好做个妻子，两方面都要 work at your marriage。尤其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的话呢，你就好好的听从神的话语。他妻子得了个病，结果这个丈夫
就好好的每天的陪他走路，每天的照顾他，每天的跟他说起码一次 Honey I love you。
我不知道你们的婚姻如何，可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做愚昧人。时间过得很快，小心你的话语，不要说那些不讨神喜悦的话。
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一定要有同心，这是讲的所有的人，夫妻、弟兄姐妹，所有的人，从八节到十节，一定要同心。你的先生
受苦，你跟他一起受苦；你的妻子心里忧伤，你就陪他忧伤。可是你要搞清楚啊，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同心，
然后要彼此的连续，彼此的相爱，存慈悲的心。
千万不要以为你比他好，你比他强，总是要在神面前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一定要有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他讲你坏话你就讲他坏话，他戳你一刀你就戳他一刀，这个是愚昧人啊。今天有好多的离婚，为什么那么多离婚呢？就是为了一点点的一点点小事情，不见得是什么外遇啊或者破产啊，那些大事情，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小事情，两个人讲话里面彼此伤痛了以后就离婚吧，好简单。
所以就以恶报恶，我们一定要祝福，我们祝福对方，我们也会被祝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的舌头，不说恶言。
这个舌头啊，可以着火着整个森林，这个舌头很厉害的。所以夫妻吵架的时候，很多是舌头的问题。我经常听到夫妻吵架的时候，因为做辅导的时候，在我的办公室做辅导，他们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以后，那个妻子就说：“我恨你哦，我好恨你，我现在要一把刀，我就把你杀掉。”这是舌头的问题，
舌头一定要注意，不要说恶言。
当我们说对方不好的时候，我给你
一个方法。当你想要说对方不好的时候，当你说你怎么样，对不对？千万不要说你怎么样，说我试试看看。
当你要想要说对方不好的时候，你先说我，
用我来带头，不要说你，因为你越说你的话，你会生气，然后你会觉得他不好。
当你说我的时候，你就想到，哎呀，可能我也会做这样子，可能我也会说这些话，可能我也会有这个软弱，所以你先说我。当你要跟你先生或你的妻子吵架的时候，你先不要用那些话语不好听的话，有几句话千万不能说。第一句就是我们离婚吧，这句话不能说，说惯了以后你就真的要离婚了。第二句话不能说，就是你总是这样，总是这样的，这些话都是 extreme 话的。他就觉得好啊，我在你面前100%是恶人，我总是这样的，我总是不会悔改。好啊，那我就不改。所以问题也在这里，所以我们的话都很重要的。你教导孩子也是一样的，你不能教导孩子鞭打他、骂他，说他没有出息，他不像隔壁的孩子等等，你不可以这样说的。你怎么说呢？妈妈爱你，妈妈希望你能够改过来，妈妈希望你不要撒谎，因为妈妈爱你。所以这句话一定要说的。
所以我们夫妻之间也是，我们做朋友也是，我们舌头不能说恶言，
我们一定要说鼓励的话，千万不能撒谎，也千万不要比。你比呀，总是有人比你高。你觉得你比他好，哼，有太多人比你好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比， 我们要温柔，我们要谦卑来到神面前。然后这里说要管住我们的舌头，不说鬼杂话。当你吵架的时候，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最容易做的就是拿一把刀。而且我们做妻子的，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舌头，因为我们不是感情的人吗？我们比较重视感情，所以我们会用我们的感情来抹杀我们先生的心。有时候你说了，他都愣住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所以我们做妻子的要注意，不要说诡诈的话。Together we make a family。丈夫、妻子、儿女、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个 family。这个 family 呢，里面呢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可是我们只要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 family 里面，我们一定有爱了，一定可以用爱来做这个 family。 所以 it's not how big the house is, it's how happy the home is。 你可以说我要赚钱，我要一个好的工作，我要买个大房子， OK， 我要买好的车子等等的。我告诉你，今天有好多大房子是离婚的房子，离了婚 everything half， 房子也卖掉了。所以 the happiness is not how big your home is, it's how happy the home is。 happy 两个人都要努力的去做，不是靠一个人。 a family doesn't need to be perfect, it just needs to be united。 同心就好了。本来人就是有软弱嘛，本来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嘛，本来你的做法也是不一样嘛，你的想法也是不一样嘛。可是我们怎么能够 united 呢？就是耶稣啊，耶稣是我们一家之主啊。要是耶稣是你的家之主的话，你是 united。 所以我们来一起看看，要是爱在你的家吗？要是耶稣在你的家，那爱就在你的家了。记得哈，爱在你的家吗？要是耶稣在你的家，爱就在你的家了。我们求神继续的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神啊，求神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不要看到别人的错，先看到我们自己的错。主啊，就让我们的舌头不要得罪你，让我们做妻子的有温柔的心、安静的心，让我们做丈夫的也要好好的敬重我们的妻子，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来学习爱我们的神，让我们同心合意的，让我们真的是努力的来爱我们的主，因为有耶稣的地方就有爱。要是我们的家里有耶稣，我们就有爱；要是我们的教会有耶稣，就有爱。主啊，这个爱是很奇妙的，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可是神你可以。你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饶恕我们的配偶；你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儿女；你给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一个朋友，减少一个敌人。主啊，谢谢你再次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主啊，在座的我知道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不是自己的困难，可是家里面的困难。可是神啊，我们求神你用你的爱来包容，我们也求神住在他们的家里，住在他们的心里。主啊，我们不可以改变人的，可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求神你继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有的重担交给你，然后肯顺服你。主啊，求神你 这是像彼得所说的，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妻子，怎么样来爱我们的丈夫。主啊，先把我们的舌头勒住，不要出恶言，不要出诡诈的话。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就要领圣餐，就来看看这一节好吗？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哦，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或者我们就刚刚讲的故事，瞧不起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啊，我们的神是先爱我们的，我们的神派了他独生儿子降世为人，为了我们。今天早上祷告会，我跟大家分享，也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拿了神的怒气，因为神恨罪，所以耶稣是 propitiation， 他代替了我们赎了罪，把所有的恨所有的罪都归到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所以神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我们认识神，我们就有神的爱。所以下次要是你再要吵架或者你觉得不服的时候，好好的记得这节圣经，把它背下来放在心上，记得神会感动你的。好，我们现在就领圣餐啊，你们两个人上来。
当我们领到的时候，我们先祷告 ，OK？ 先求神感动你自己求神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的家庭。但是今天神用我跟你们说的这话触到你的心，你告诉神好吗？要是你得罪了神，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求神饶恕你。然后要记得哦，不要等到你丈夫或者妻子老了以后你才说我爱你哦，或者是要死了以前你说我爱你哦。记得我们中国人很少说的，你可以换一个话说嘛，你不要说我爱你那么肉麻，对不对？你可以说，哎呀，我觉得你今天好好啊，我特别欣赏你，那就是爱吗？对不对？或者你今天烧的饭特别好吃啊，我好感谢你哦，用这种方式嘛啊、哦，那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啊，所以多说点爱的话语，因为我们的主是喜欢的。好，我们起立。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再一次用这个饼跟杯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我们的耶稣。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位神像你，这世界上的神都是假的，而且都是用恐惧来控制人的心。可是我们的主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主是真的，我们的主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我们接受了神的怒气，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神改变我们，谢谢耶稣再次提醒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要学习认识爱是从神里面来的。所以我们认识神，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爱是从神里面来的。要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都不知道爱是从哪里来的。主啊，既然我们知道爱是从神里面来的，就让我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顺服，好好的彼此相爱。主啊，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下次我们再要吵架的时候，
在要想离婚的时候，让我们清楚记得，这是不讨生喜欢的，而且是个愚昧的人的决定。今天所有离婚的人都是愚昧的人的决定，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可是神啊，我们都知道你才是完全的，靠着你，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得以完全。主要也许过去我们做了很多的 mistake， 我们做了很多的错事情，或者是我们缺少了爱，神啊，你就教导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可以再开始。要是现在不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呢？时间过得好快，时间是不可能倒流的，主啊，我们只能够往前奔跑。求神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行过犯。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领，然后就是回应诗歌，
请坐。
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一起唱回应诗歌，爱我们的家。
Thank you.